Mandarin Discourse Day 7 第七天结束了，你们现在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可以用功，但是可以尽兴用功的只剩下两天的时间，因为在第十天九点后，你们会学到一种新的修行方法，然后静默的规定就解除了，那么就再也没有所谓的神圣的静默，只有神圣的闲话。其实闲话就是闲话，没有什么神圣不神圣的了。闲话和修行是无法同时进行的，因此在第十天你们就不宜静静的就修行了。但是第十天所教的新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前面九天当中，你们对自己的心做了一次很深的开刀手术，因此在第十天你们必须用一些膏药来治疗这个刚动完手术的伤口，你们学的新方法就是用来治疗这个伤口的膏药。而且在九天非常深的手术之后，如果突然去跟外面的世界接触，大多数的人会感到非常大的震撼，因此第十天也是减少这种震撼的缓冲，好让你们能在第十一天离开这里时更容易面对外面的世界。因此精进的禅修只剩下两天了，佛陀要你持续的用功，对这个禅修的方法而言，持续的用功是成功的秘诀。就生回来参加更长的20天、30天、45天的课程，他们是不断的精进用功的。现在的课程你们有休息的时间，但是对于更长课程的修生而言，他们却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你们也必须学习如何持续的用功。因此剩下的两天你们必须学习如何才能持续的用功。当然在禅坐的时段你会是闭上眼睛的，但是现在那些所谓的休闲时间对你们而言不再是休息的时间了，因为当你们的身体必须做某些动作时，比如说你们站起来走到你们的疗房和走去用餐，你还是必须持续的修行。虽然你的眼睛是张开的，但仍然保持着觉知，你还是觉知到身体在做哪些事情。如果你在走路，你觉知你在走路；如果你在吃饭，你觉知你在吃饭；如果你在洗澡，你觉知你在洗澡；如果你在休息，你觉知你正在休息。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同时也觉知到身上的感受。有些人无法正确地了解佛陀的教导，他们只是觉知走路，走路，正在走路，这样虽然有好处，但是这并不是佛陀教导的全部内涵。佛陀要你觉知身上的感受，如果你错过了感受，你就错过了你深层的心。然而你必须去净化你深层的心，你必须改变内心的习性模式，因此觉知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在走路时，你不必去感觉全身的感受，在目前这个阶段，即使你想去感觉全身的感受，你也做不到。但是至少你要去感觉身体移动部位的感受。当你走路时，你觉知腿的感受；当你吃饭时，你觉知指尖的感受，觉知嘴巴接触食物的感受，觉知嘴唇的感受，牙床的感受，舌头的感受，食物下咽时觉知喉咙的感受。不管是哪里在动，你就觉知那里的感受。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觉知到身体上的感受，并且觉知你身体所做的动作。这是在下课休息时你们应该做的，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持续的用功。在禅坐时你们闭上眼睛，而其他的时间你张开眼睛做你该做的事，要以觉知你的动作和感受来持续的修行。 晚上在你上床睡觉时，你觉知你躺下来，慢慢的躺下来，时时刻刻觉知着身体的每一个动作。翻身的时候，你觉知着身体转向一边，转向这一边，然后过一会儿又转向那一边。你觉知着身体上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同时也觉知着身上的感受。但是并不需要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按照顺序的观察。你躺着的时候，只要觉知着感受升起的部位，哪里有感受，你就觉知那个部位。你这样觉知着感受，不断的觉知感受，然后慢慢的入睡，熟睡非常好。第二天你睡醒时又开始有感受了，你就又开始觉知感受。很可能有的同学很用功，有时他们无法熟睡，只是半睡半醒的状态，那非常好。有些人甚至整晚都清醒，那更好。整晚都没有入睡，只是闭上眼睛躺着，如果睡不着不要紧，你只要觉知感受，不断的觉知感受。如果你开始担忧，哦，睡不着，已经12点了，睡不着，1点了，睡不着，2点了，睡不着，那么你隔天起床的时候一定像个病人一样。你这时不是在修内观了，但是如果你只觉知感受，或者你觉知呼吸，而且保持平等心，隔天你就觉得非常的清醒，有如沉睡了一整夜一样。毕竟你需要睡眠只有两个原因，一是让身体休息，身体已经劳动了一整天，你应该让它休息一下。另外心也忙了一整天，你也应该让心休息一下。因此晚上睡觉的时间不要坐着修行，要躺着，这样可以让你的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要不打妄想，让你的心获得充分的休息，这样当你睡醒又能够保持持续的保持平等心，能够让身心获得充分的休息，就达到目的了。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心也获得充分的休息，隔天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清醒。在印度的经典当中谈到，人通常处于3种状态，一个人不是清醒就是睡着了，要不然就是在做梦。但是对于瑜伽行者而言，有第4种状态存在。瑜伽行者并不是指修炼瑜伽体位法的人，修炼瑜伽体位法的人并不一定是瑜伽行者。瑜伽行者是亲身体证过究竟实相的人，这样的人才能称为瑜伽行者，一个内观的瑜伽行者。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层次。当你清醒时，你并不是像一个病人，你对你的身体上的感受保持清醒，并且保持平等心，完全的平等心。关于这种状态，很多经典描述到，整个世界都睡着了，只有瑜伽行者保持清醒。这是指对感受、对内在的实相保持清醒。这并不是到了晚上你累了想睡觉，但是你却说，不，我不能睡，我是一个内观的瑜伽行者。整个世界都睡着了，但是我必须保持清醒不躺下。如果这样，就是在走极端。当你觉得想睡觉，那么就睡吧。但是如果你睡不着，你就要持续的觉知感受，并且保持平等心，不要迟疑，不要担心。你只要做好你的工作，你只要觉知身体感受的实相，而不升起习性的反应，保持平等心。这样，你就是让你的心获得充分的休息，同时也让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像这样好好的利用剩下的2天时间，持续不断的用功，也就是佛陀所说的日日夜夜，除了沉睡的时间你无法控制之外，都要持续的不断用功。在这2天之中，要动一次非常深的外科手术，以便将造成你极大痛苦的深层情结去除。他们现在正浮现出来，现在正是从这些不净的情结当中解脱出来的大好机会，持续不断的精进的能够帮助你做到这一点。风暴仍旧会来， 但是过了7天的努力，你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他们。不要担心，没有任何风暴能够让你感到焦躁不安了。五盖这个五个敌人还是存在着，但是他们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微弱了。而且你有五个好朋友，要和他们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五个朋友对你非常有帮助。如果这五个朋友能够维持他们原有的纯净，他们就真的非常有帮助。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纯净，他们就有变成你的敌人，就非常有杀伤力。我们的五位朋友是什么呢？什么是他们的原来的纯净？第一位朋友用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叫做 Sadda，也就是情感信心。情感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如果一个人对他自己所修的方法没有一点信心、情感的话，他要如何正确的修行呢？如果一个人老是怀疑、疑惑，那么他怎么样用功呢？你必须要有信心，要有信念。现在第7天结束了，到目前为止，大家应该对这个方法、对这条正道，以及对于自己能够越修越好具有信心。但是如果这种信心、信念、这种情感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那么它就会变成强大的敌人。盲目的信心、盲目的信念、盲目的信仰，并不会帮助我们，它会变成强的敌人。当这五位朋友变得盲目，他们就会变得没有用，帮不上我们的忙。信心必须伴随着智慧，每一位朋友必须与智慧为伍，这样你才能认得他们的原有的清纯面目。只有当你的信心具足智慧时，才是清纯的信心。如果缺少了智慧，信心就变成盲目的信仰。智慧就像我们的眼睛，而信心就像我们的腿。一个人如果没有眼睛，虽然也能走在路上，甚至能在路上奔跑，但是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走错路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眼睛，走路可能会掉到坑洞里头去。一个人如果只有眼睛没有腿，也就是没有信心，这样的人看着这条路，不断地说："哦，多么棒的一条路，多么伟大的一条路啊！佛陀的教导是多么的伟大啊！法是多么的美妙啊！"但是他却不愿在这条路上踏出一步，因为他没有信心，没有信念。因此，信心和智慧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如果两者结合在一起，就能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因为这时候就变成了有悟性的信心，它变成一种特殊的、具有洞察及辨识力的信心。我们就能了解信心的本质，它不是盲目的。信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你也许对某人有信心，对男神或女神有信心，对任何圣者或觉悟的人有信心。为什么对这个人或对这个神有信心呢？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圣者，他具有某种好的特质。这种信心是针对这种好的特质。你因为看到这样子好的特质而启发了你的信心。你因此得到了启示，而在自身当中发展出这种特质，那么发展这种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意义非常的深远，否则就没有什么帮助了。如果你的信心像是乞丐一样的拿着碗乞讨的信心，你只是不断的要求上帝，哦，全能的神呐，请赐给我这个，哦，女神呐，请赐给我这个。这个愿望要达成，那个愿望要达成，像这样的信心就是一种盲目的信心，这并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必须针对某种特质而产生信心，能从中得到启发而产生同样的特质，这就是最好的信心。我举个例子，在好几年前，当我刚从缅甸回来，最初在印度开始传授内观时，有一位老妇人来参加10日的课程。他在课程期间非常的精进用功，也能够正确了解修行的方法。按照这个方法正确的用功，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果。他回家之后，一年当中，他每天早晚持续的修行，他继续不断的将这个方法运用到他日常生活当中， 并且得到了更多的利益。一年后，他又回来参加一次课程，让自己在法上，在这个方法上更能够成长。但是有一次，他来问我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他心中有一种恐惧，是什么样的恐惧呢？他说，他是来自一个Bhakti，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教派。他说，内观是一种智慧的方法，是一条智慧的道路。我知道这个方法能够引导我到达最终的目标，但是我害怕我会因此失去原有的信仰。我不想失去信仰，我必须保留我的信仰，我的信心。但是我害怕，因为修了这个方法后，我会失去我的信仰，我的信心。我告诉他：“哦，不要担心你的信心，你的信心会变得更加坚强。哦，不，这个修行方法并没有信仰的成分。”他并不了解我的意思。因此，我告诉他：“好吧，你真的对你的神、女神有信心吗？你真的有信仰吗？”他说：“你在说什么啊？我们传统上就是属于巴蒂的信仰教派，我们对于神和女神有十足的信心、十足的信念。”然后我问他：“你做许愿供养吗？”过去在印度，许愿供养是非常普遍的。而什么是许愿供养呢？比如说，家里面有人生病了。父亲或母亲身为一家之主的，就到寺庙去对神或女神许愿，请你治好我的儿子、女儿，或是家中的某某人的病。如果他的病好了，我就供养你5个卢比的甜点。你做这种许愿供养吗？当然咯，这种事稀松平常。那么你就对你的神、对你的女神没有信心。他先要治好你儿子、女儿的病，然后你才供养他5个卢比的东西。你对神的信心甚至还不止5个卢比，因为你不想先供养5个卢比的甜点，而是要求神先治好你儿女的病。这是上越式的教派，功利式的信仰，要他先给你什么，然后你才相信他，给了才信，这并不是信心，这只是一种盲目的信仰，这种迷信并不会有什么帮助的。而这就是人们以信心为名义所做的事情。你总是在期待着什么事情，神必须为我做这个，女神必须为我做那个，这个觉悟的人必须为我做这个，那个圣人必须为我做那个，老是在期待东西，盼望某些东西，这就不是纯净的信心。有人说他自己是深具信仰心的人，是拉玛王的忠实信徒。做一个拉玛王的忠实信徒很好，拉玛王是这么一位具有良好特质的人。你要了解拉玛王的特质，并且在自己身上发展出这些好的特质，这样就会是一个好的信心。但是这个人并不会这么做，不会去学拉玛王，不会去学拉玛王的好的特质。你们应该多听过拉玛王的故事吧。古印度有一位国王，拉玛王是国王最大的儿子，本来应该由他继承王位，但是他的父亲让他最小的王妃来决定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就是拉玛王的弟弟来继承王位。因此，虽然国王本人不愿意，他还是决定将拉玛王囚禁在森林中14年，而由拉玛王最年轻的弟弟来继承王位。拉玛王非常的乐意地离开了他的国土，并且心里想，让我弟弟来享受王宫的一切荣华富贵，我非常的高兴，我待在森林里面会很快乐。于是他就到森林里面去住了。当时决定让位给他弟弟时，他弟弟并不在场。到了父亲过世之后，他弟弟发现要亲自继承王位时，非常的震惊。他认为应该由拉玛王来继承王位，而不是我。因此弟弟跑到森林里去，告诉拉玛王说：“不，哥哥，应该由你来继承王位，你必须回到王宫去，你才是王位的继承人，要由你来继承王位，我会代替你待在森林里。”父亲做了错误的决定，他并没有做出智慧的决定。他的哥哥拉玛王说：“哦，不，这是父亲的命令，你必须待在王宫，享受王室的生活。”整个人类的历史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像这位两位兄弟一样的吵着你必须待在王宫享受一切荣华富贵。而拉玛王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今日，有两位兄弟都宣称自己是拉玛王的忠实信徒， 但是两个人一直在争吵，不断的在争吵，在法院诉讼着，为了什么事呢？在分家的时候，你多分了多少钱，多分了多少地，因此我们要告到法院去。这样子，他们还宣称自己是拉玛王的信徒，拉玛王的忠实信徒。可怜的拉玛王，如果他天上有知，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流着泪说，这算哪一门子的信徒？他们一点都不想从我的身上学一点好的特质，他们不学习我的精神，还去口口声声说是我的信徒，真是疯狂。这样的信仰并没有什么帮助的。有人把拉玛王当作全能的神，把他当作是全能神的化身。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子创造出这位全能的神，我们怎么样子贬低了他。有人把拉玛王的名字写在额头上，有人写在手背上，有人写在胸前，有人穿着印满了拉玛王名字的上衣，想要拉玛王知道自己是拉玛王忠实的信徒。这好像拉玛王很喜欢听别人一直念他的名字一样，好像大家都应该不断地念他的名字。如果他是世界的创造者，那么他应该会创造出一大堆的人，成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不断地附送着拉玛王、拉玛王、拉玛王，因为他喜欢听到自己的名字。如果他真是很喜欢听到自己的名字，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有人说，神以他的形象来创造人，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倒过来讲，应该是人以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喜好来创造神，是我们自己想要一个怎样的神。我们不断地念诵他的名字，他就会觉得很高傲自大，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所需求的事物，不管这件事是对的或是错的，我们都能得到利益，他会给我们这种利益或是那种利益。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想象创造了这种神，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神。比如说，有一个疯狂的隔音卡，他很喜欢听到自己的名字，他觉得每天大家都应该不断地谈到隔音卡、隔音卡、隔音卡，收音机里面不停地播放隔音卡、隔音卡、隔音卡，电视上也是隔音卡、隔音卡、隔音卡，报纸上也是隔音卡、隔音卡、隔音卡。人家开始建造隔音卡的寺庙，开始雕塑隔音卡的形象，然后一边跳舞一边唱嘿隔音卡，嘿隔音卡，嘿隔音卡。这个隔音卡就会神气活现地觉得，哦，太棒了，这样一个疯狂的隔音卡。如果他创造自己想象的上帝，他就会创造出一个这种形象的上帝，听到自己的名字就觉得神气活现的。我们做了什么呢？可怜的神，如果他存在的话，我们这种方式真正是大大的贬损了他。这就是当信心变成盲目的信仰之后的作为。你忘了从神的特质当中获得启示，并且忘记在自己身上培养 这些的特质，那么这种盲信就会是有害的。有人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很好。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圣人，有圣洁的人格。衡量圣人的标准是这个人在死的时候他的心态怎么样。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心态怎么样呢？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死的，但是当他被折磨的时候，他对那些折磨他的人并没有升起一丝一毫的嗔怒、怨恨或是不平的心理，他只有爱与慈悲。他说，这些人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是无知的，愿他们不要因此而遭受处罚。只有爱，只有慈悲，这是一位真正圣洁的人。如果有人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但是内心却没有一丝一毫对别人的爱心、慈悲和善念，那么这种信仰就是一种盲信。有人跑来告诉我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这又怎么样了呢？好像他需要你的见证才会觉得高兴一样。哦，你看，有这么多的人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我们真是疯了。我们在做什么呢？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什么是所谓的神呢？真理是神，爱是神，慈悲是神，而耶稣基督本身就充满了真理、爱和慈悲，所以他是神的儿子。 这些特质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在自己身上培养出这些特质，那么我们才称得上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否则，就只是一种盲目的信念、盲目的信仰，并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任何的帮助。有人说，我是佛陀的信徒，哦，很好。身为佛陀的信徒，对佛陀这样一个完全觉悟、解脱的人有信心，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这种信心只是一种盲信，那么就会变成清早起来唱诵布腾萨拉能格恰咪，皈依佛，皈依佛，皈依佛，念完三次，然后他一整天乱做任何爱做的事情。他认为已经得到了许可证，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以为皈依佛以后，佛就可以使他解脱，不管做了什么事情都可以使他解脱，真是疯了。他不晓得皈依佛的真正意义是要皈依佛的特质，觉悟的特质，而皈依觉悟的特质也就是使你自身能够觉悟，不是别人，要你自己觉悟才能庇护自己，只有自己的觉悟能够保护你，而不是别人的。你必须皈依你自身的觉悟，你必须培养出这种特质，然后说皈依佛才有意义，否则就是一种盲目的信仰。佛陀没有建立宗派的意思，他并不想要求更多的人说我皈依佛来使宗派扩张，他并不想这样，他只是满怀的慈悲的想要大家走出他们的痛苦。大家可能分属不同的宗派，这没有什么关系，可能分属不同的社会没有关系，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也无关紧要，大家都充满着痛苦，而佛陀指出了一条道路，因为他觉悟了，所以他发现了达到觉悟的道路，满怀着慈爱，他指出了这条道路。如果你不走上这条路，信心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他教导我们如何礼敬佛陀，佛陀不是某个人的名字，他是觉悟者的特性，不只是乔达摩，任何人都能成为觉悟的人。觉悟并不是某个人的专利。他经常说，在我之前有无数的佛陀，在我之后也有无数的佛陀。他教导我们礼敬佛陀，因此当你礼敬佛陀的时候，必须
耶揭布达阿提达揭耶揭布达耶那格达，
所有过去的佛陀阿提达，所有未来的佛陀
不就本那这也不得，
所有现在的佛陀
阿含文达弥舍不得，
我礼敬所有现在过去未来的佛陀，然后你才不会让自己陷入某个宗派某个组织的教派，那么你能从这种觉悟的特质当中获得启示，而发展出自身的觉悟。他解释我们要如何礼敬佛陀，当你礼敬佛陀的时候，必须
南无达斯巴格巴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布达斯，
南无达斯的意思是我礼敬任何具有这种特质的人。
南无达斯巴格巴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布达斯，
靠他自己的力量而达到完全解脱、完全觉悟的人，我礼敬这样的人。你的礼敬以巴利文来说是 puja， 有一种礼敬 puja 叫做 samisa puja， 不清净的礼敬。比如说，你有一尊佛像，你燃香、供花、供果、礼拜，然后你说我礼敬佛陀，不，这是不清净的礼敬。关于清净的礼敬，尼拉米萨普加，佛陀说：“
达玛努达玛帕提帕提亚，布登普杰米。”
我礼敬佛陀的意思是，我已走在这条法的正道上，从粗显的法到微细的法，我以这种方式来礼敬佛陀。你从持戒开始，这是法最粗显的部分。然后你进步到定，这是比戒更微细的法，你再进步到慧，这又是比定更微细的法。 再来，你超越了这些，而体验了涅槃的境界，这是最微细的实相，这就是你礼敬佛陀的方式。
Dhammanu dhamma patipattiya buddham pujayami。
我们必须好好的了解这个教诲，这种法。我们礼敬任何人，对任何人有信心，不应该让这种信心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如果变成盲目的信仰，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同样的，要礼敬佛陀，我们应该记住佛陀的特质。什么是佛陀的特质呢？佛陀有以下这些特质。
Iti piso bhagava arahaṃ sammā sambuddho vijjā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ārathi sattha deva manussānaṃ buddho bhagavāti。
Iti piso bhagava， 佛陀是 Bhagavan。 什么是 Bhagavan 呢？在25个世纪后的今天，印度 Bhagavan 这个字已经失去它本来的意义了。今天到处都是 Bhagavan， 就像春天雨后的青蛙一样，到处都有 Bhagavan， 每一个人都宣称自己是我是 Bhagavan。 那么到底什么是 Bhagavan 呢？25个世纪前 Bhagavan 的意思是什么呢？
Bhagga raguti bhagava Bhagga dosoti bhagava Bhagga mohoti bhagava。
一个人去除了所有的贪、raga、嗔、dosa、痴、moha， 一个人去除了所有的贪、嗔、痴，而住于内在解脱的光之中，称为 bhagava。 因此，除非一个人的不尽烦恼都已经去除了，否则不能称之为 bhagava。 佛陀是一个 bhagava， 一个 bhagavan。 你从他的身上得到启示，而努力地发展佛陀觉知的特质，你会逐渐的摆脱你自己的贪嗔痴，那么你才是真正在礼敬佛陀，才是真正对佛陀有信心。同样的，阿拉汉这个字在过去印度的语言当中，阿利的意思是敌人，汉的意思是杀人，杀死所有的敌人的人。哦，一个冲伤肺暴力主义的人怎么会去杀人呢？但是他却杀死了所有的敌人。什么是我们的敌人呢？不是外在的，外面并没有敌人，我们的不尽烦恼才是我们自己的敌人。一个人已经杀掉了他所有的不尽烦恼，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尽烦恼存在，那么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阿拉汉，他已经杀掉所有的敌人。然后是Samma Sambuddho，他靠他自己的努力而达到了完全的觉悟。每一个人都得靠他自己努力而完全觉悟的。一个人自己不努力，而期望某种超自然的能力，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来让他觉悟，那么他就不了解什么是佛陀。Samma Sambuddho， 每一个人都必须用功来解救自己，使自己觉悟，靠自己的努力来觉悟。
Iti piso bhagava arahaṃ sammā sambuddho vijjā charana sampanno。
意思是说，一个人对于理论和实践都到达了圆满的地步，一个人了解最高层次的法智慧，然后将它运用于他的生命之中，这就是佛陀的特质。
Yathā vādi tathā kārī Yathā kārī tathā vādi。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这一生当中，他修什么他就讲什么，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了，这就是他之所以称为 Tathagata 的原因。一个人走过了经验自己内在实相的道路，不断地经验自己内在的实相，而到达了究竟实相的最终目标。如果我们自称为是佛陀的忠实信徒，我们就必须遵循这条道路，一步步地去体验实相，不断地去体验实相。
Vij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这个人所走的每某一步路都是正确的脚步，在身体、语言或者是心理上，他绝不会做出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们也必须在自身当中发展出这种特质。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所有的行为都应该为别人好，而不应该去伤害别人。
Lokavidu，
是指一个人已经了解自身在整个实相的道理，我们也开始逐步的了解自身内在的整个实相的道理。佛陀的一生满怀着慈悲心，不断的服务别人。他35岁时觉悟，80岁时过世，这45年中日月不断的服务别人。因为到处充满了痛苦，到处有不幸的人，他发现了一个绝妙的修行方法，一条绝妙的正道。他每天的睡眠很少超过2-3个小时，而且通常只是躺着保持觉知，其余的时间他都在服务别人，不断的服务别人。他的一生都在不断的服务别人。到了80岁，他告诉弟子，3个月后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应该到哪里去圆寂呢？当时他在印度东边的某个地方，最后他决定到居士城去，这是印度中北部的一个大城市。在一个月圆晚上的后月时分，大约凌晨4点到6点的时间，他将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他躺在一棵树下，他的侍者阿南在旁服侍着。阿南突然想到一个念头，到明天天亮以后，他就不在这个人世间了。他有成千上万的信徒住在城市当中，等他们听到佛陀过世的消息后，他们会认为这个阿南疯了，竟然没有来通知我们，否则我们至少会来见他最后一面，对他表示敬意，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通知他们。于是阿南到城里去通知1-2位信徒，消息就像野火一样的传开，来了一大堆人。明天早上他就要过世了，我们在他活着的时候应该来看看他，对他表示礼敬。一大堆的人来看佛陀，阿南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他要求大家，大家请排队，请按照顺序来瞻仰佛陀，礼拜之后就离开，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来瞻仰他。这个夜晚快要结束了，不久佛就要入灭了，还有一大堆人等着要见他。有一个人到了前排就不愿移动，他说，不，若只是对佛陀这个身体礼敬，这样我能够得到什么呢？我想要从他那里学到美妙的修行方法，我知道他是一个完全觉悟的人，他知道觉悟的方法，我不知道他的弟子在他过世后是否会继续的教导这个方法，他们教的可能是正确，也可能是不正确，因此趁他还活着，我想学到这个方法。阿南听了之后说，你看，再过几分钟他就要过世了，这不是教导你法的时候。但是这个人坚持说，不行，好吧，那么如果你不想礼拜，就让开一点，让别人过来礼拜。佛陀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于是对阿南说，有人来到了恒河边，举一把水要解渴，旁人却说，不，你不可以喝水止渴，你不能喝水，你只能礼拜恒河然后离开。恒河的水开始溢出了，慈悲的恒河开始溢出了，阿南，让他来，他需要法，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学法的人，他需要法，叫他过来，我要教导他法。到他临死前还在教导法，他说，还可以多传给一个人，我不应该浪费1分1秒。佛陀他只是在服务人群，不停地服务人群，只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他不断地帮助别人，帮助别人脱离痛苦。如果我们也培养出这种慈悲心、爱心、善念、无私的奉献，那么我们自称是佛陀的弟子才有实质的意义，否则 都只是一些仪式礼仪，毫无实质的意义。有人说，我皈依法，我是佛法的忠实信徒，然而什么是法呢？除非他知道什么是法，否则也是没有意义的，只会说我皈依法是没有用的。当你皈依法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过着合乎正法的生活，如果你能从自己身上培养出正法，培养出戒定慧，那么你说我皈依法才有它实质的意义，才有它的价值。然而什么是法呢？法并不是一种宗派，也不是一种宗教组织，法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如果有人已经开始过着合乎自然的法则的生活，那么就是真正的皈依法。佛陀跟我们解释了法的特质，法有6个特质，我们必须常常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具有这些特质，否则一个人可能只以法为名义，却 卷入了宗派、信仰等等的分别而不自觉。到底什么是纯净的法？法的特质呢？
萨卡多巴格巴达达摩，萨卡多，
法必须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没有任何秘密，也不是什么知识上的斗智游戏，法非常单纯，法一定可以用很简单的文字来描述，而让一般人都容易了解。除非大家能够了解法，否则就不能遵循法。法并不是哲学家或学者们的游戏，法是大家都能遵循了解的东西，这就是法的第一个特质 Svakato。 第二个特质是 Sanditikto， 在自己身上直接经验的实相，不管是什么实相，就是法。觉悟的人所经验的实相不是你自己的，经典中所描述的实相也不是你的实相，你的老师所教导的实相也不是你的实相，唯有你自己亲身体验的实相就是 Sanditikko， 不管是靠你的眼根、耳根等等所直接经验逐步体会到的，才是你自己的实相，你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智慧。刚开始你可能会经验到非常粗重的实相，没有关系，你逐步的走在这条正道上，不断的体验实相，你一定能够体验到越来越微细的实相。你探究了整个身心的范围，体验了整个身心的实相，然后你超越了身心而经验到超越的实相。第三，阿卡利口，要获得修法的成果，并不必等到死后才会有成果。不是要你遵照各种仪式而等到死后才升天，出生在七重天或是十一重天等等。有谁从七重天或十一重天下来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为修了某种仪轨而有这种成果的？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你现在得到了什么？当然在死后你还会是获益，但是你现在有什么利益呢？如果你现在不能获益，这就不是正法。我们已经步上正法的道，正道就一定已经获得了实践正法的利益，唯有这样才是纯净的正法，否则就不是正法。有人开一张远期支票给我，这张支票必须到天上一家不存在的银行去兑现，我要这张支票干什么？我们必须在现世就获得利益，在我的行为和成果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隔阂，必须使我们在现世生命就有所改变。如果你真的开始走上这条正道，此时此地就该有所改变，在这一生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好。第四， Ehi Pasiko， 这是法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如果有人真的开始走上法的正道，他必须判断他是不是真的正法。Ehi Pasiko 这个字字面上的意思是你亲自来看看，自己亲自身试检查看看，自己亲自经验看看。大家来参加像这样的课程，有的人在第四天，有的人在第五天，有的人在第六天就会开始想，哦，这个课程太好了，我的母亲应该来参加，我的父亲应该来参加，某某人应该来参加。然后突然之间你发现到，哦，现在我在这里是要观察我的呼吸，我的感受，这些应该以后再去想它。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又开始想，哦，某某人过得非常的痛苦，他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课程。这就是 Ehi Pasiko， 你并不是在玩知识上的游戏，你也不是在玩情感或是信仰的游戏，你是真正的在经验实相。那些来参加过课程的人说，晚上的开示真是太棒了，不是开示太棒，应该是法太棒了。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是知识上的享受，那么开示对你并没有帮助。大家来到这里修行，因为他们亲身经验了，所以会忍不住的这样想。当十天结束之后，碰到任何人，他们都会说，哦，这个课程真是太棒了，我试过了，太棒了，对我很有帮助，你也应该去试试看，你也应该去试试看。这就是衡量是否真的尝到正法的标准。如果一个人真的尝到了正法，他一定得到某些利益。当一个人获得利益之后，他就想要和别人分享这些利益。 如果这个人的文笔很好，他就会想写书，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让大家还不知道的修行方法能够普遍的流传开来。如果这个人是个演讲家，他就会到处演讲介绍这个方法。如果这个人很有钱，他就会想办法捐更多的钱，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的利益。这不是只想扩张自己的宗派，现在内观只是一个小宗派，我们应该让它变成一个大宗派，并不是这种心态。到处都有痛苦和不幸的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正法，越多的人能够接触到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他们就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人就会满怀着爱和慈悲心。有的人会想到，我来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有人捐献布施，我才有机会享受这里的一切设备。不仅如此，这么多人不求回报的来为我服务，我才能够如此的安详舒适的参加这种课程。哦，我也应该付出生命当中十天的时间，我应该来当法工为别人服务。像这样，有的人就开始来当法工替其他的同学服务。这就是 Ehi Pasiko， 愿越来越多的人能获得法的利益。捐款布施是非常好的，发心最重要，因为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参加课程，因此而得到法益。如果你布施金钱，就能帮助别人脱离痛苦，但是如果你能够来为别人服务就更好。比如说你布施金钱解除别人的饥渴，或者是布施医药给别人，这些都很好，但是你布施金钱来成就法的传授，这是其他的布施无法比拟的。你布施的东西是为了帮助别人脱离他们的痛苦，完全的脱离他们的痛苦。当你服务或当你布施时，你的心态，你的东西是非常好，非常纯正的。这十天当中，你一直服务别人，不断的服务别人。每次当你服务别人时，你心里会觉得，哦，这么多人开始在学法了，这么多人开始脱离他们的痛苦了。实践当中不断地增长这种波罗蜜，这种法的愿力，这种心态太棒了。在这里服务过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体会，我也有同样的经验。我们开始为别人服务的时候，修行就会越来越巩固。如果你布施别人食物，自然你就能免于饥渴的果报。同样的，如果你提供正法给别人，你自己的法也会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深入。就这样，大家越来越有 Ehi Pasiko， 我越尽力去服务，就有越多的人能够学到法，获得法的利益。这就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在实践法的标准。第五个特质是
Opaneiko。
如果这是纯净的法，那么每一步都会引导你走向最终的目标。这条正道是笔直的，就像一条干道，一条高速公路一样，一路上都没有拐弯岔路，不会走进死胡同，不会走冤枉路，每一步都引导你朝向解脱的最终目标。这就是
Opaneiko。 Adime Kalyanakari Madhyame Kalyanakari Antame Kalyanakari。
开始有益处，中途有益处，最终也有益处。如果你只遵守戒律，你就会发现你已获益，你修持正定就得到更多的利益。若在修般若智慧，那么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你达到最终目标时，更有数不尽的利益好处。你所走的每一步都能带给你利益，带来收获。你在这条正道上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没有浪费，绝不会白费的。这叫做 Opaneiko。 法的第六个特质是
Pacchattang Veditabbo Vinyuhiti。
在感受上体验实相。 Pacchattang 就是每个人的直接经验。每个人可能属于不同的宗派或是不同的团体，这些都没有关系。法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靠自己实践正法而获得利益。并不是你一定要先信奉某个宗派或宗教组织，然后这个宗教组织才能帮助你，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就有问题。任何人都可以从法上得到利益，印度教徒仍是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仍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仍然是犹太教徒， 回教徒还是回教徒，佛教徒还是佛教徒，这些都无关紧要，人就是人。人由于无知不断地产生贪嗔痴的习性反应，因此变得非常的焦躁不安，非常的痛苦。这条正道就是要我们去除心中的不尽烦恼，以解脱我们的痛苦。任何人都能修持，都能得到相同的结果。这是必须亲身体验，如果你只在脑筋里想想是没有帮助的。在整个印度的思想领域上，不管在佛陀之前、佛陀当时，或者是佛灭之后，不断地教导人们从贪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嗔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愚痴无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些并不新奇新鲜，但是所有的这些教导都只停留在知识情操的层面上。然而佛陀在这里有新发现，能实际的解脱贪爱的束缚，只要观察你的感受，你之所以会升起贪爱，是因为有愉悦的感受，而只有当不愉悦的感受存在时，你才会产生厌恶的习性反应。因此要摆脱贪嗔的束缚，就要观察你的感受，不断地观察感受。佛陀在实修方面教导我们，这就是巴加当维迪塔波，在感受上体验到实相，并且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任何有智慧的人都能这样修这样做，这种修法适用于每一个人。以上这些就是法的特质，只要一个人开始走上这条正道，他就能了解法的这些特质，并且一定能获得法的利益。同样的，如果一个人说我皈依僧，他并不是皈依某一个僧，而是皈依任何一个走在这条正道上的人所具有的特质。
苏帕提班奴巴格巴图萨瓦格桑库乌珠帕提班奴巴格巴图萨瓦格桑库न्याय पटि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 संघो सामीचि पटि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 संघो。
任何人只要走上这条正直的道路、正确的道路、真理的道路、智慧的道路，只要他走在这条道路上，持续的走在这条道路上，就能够成为一个圣人，我们称之为僧。解脱有四个阶段，如果有人已经达到了这个四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他才是真正的悟。看到这样的圣者，我们受到鼓舞，因为这样的鼓舞，我们也开始走在这条正道上，这就是皈依僧。这种信仰是好的，是有智慧的。当一个人开始实践法，开始在他的生命当中培养出这些特质，这就是萨达，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朋友。接着第二个重要的朋友，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叫做 Viriya。 Viriya 是勤精进的意思，而且要正确的精进。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的正确的精进，反而以错误的方式精进，那是不会有成果的。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精进呢？在我们国家印度有这么一个故事，在北印度非常著名的古老圣城 Varanasi，有一个月圆的晚上，四个朋友决定整晚在湖上荡舟，于是他们弄掉了一艘船。瓦拉纳西是一个出产大麻和醇酒的地方，这四个人喝了一大堆酒，又吸了大麻，然后开始到湖上划划，非常努力地划着，整个晚上不停地划船，用力地划啊划，流得满身大汗。天破晓时，他们发现他们的船甚至连一寸都没有前进，一直留在原处不动。诶，怎么搞的？然后有人发现到将船绑在岸边树上的绳子根本就没有解开，没有人把它解开，这条无名的绳子一直都存在，而你只是不停地划啊划啊，流了满身大汗，你又能得到什么呢？你必须知道如何用功，然后正确的用功，了解这条正道，了解这个修行的方法，以智慧来正确的用功，那么你一定会到达完全解脱的最终目标，否则你的精进就会完全的白费，这就是 Viriya 精进。第三个重要的朋友是 Sati， 念觉知。 觉知总是针对当下的事情，你不可能觉知过去，过去的事情你只能够回想，你也不可能觉知未来，未来的事情你只能去想象。觉知一定要在当下，一定是针对当下的事情，不管是在表层或是在深层，不管你经验到什么，你只是去觉知，不管你经验到什么，你只是觉知。如果你在感受上用功，你的觉知就会很深入。你走路的时候觉知你在走路，吃饭时觉知你在吃饭，但是你必须同时觉知自己的感受。如果遗漏了感受，那么这种觉知就无法引导你到达解脱的最终目标。你可以非常的清楚地觉知自己在走路，你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培养出非常清楚的觉知。但是如果你遗漏了你身上的感受，仅仅觉知是无法引导你到达解脱最终的目标。以马戏团走钢索的女孩为例，女孩走在紧绷的钢丝上，非常清楚地觉知每一步，如果她觉知不清楚，就会掉下来摔断四肢，甚至摔死。然而她这么清楚地觉知每一步，并不能使她成为阿罗汉，她无法因此而达到完全的解脱，因为她并不知道自己当时身上的什么感受，她不知道要对这些感受保持平等心。在舞台上表演跳舞的女孩，她也很清楚觉知自己每一个舞步，每一个动作，但是并没有觉知感受。感受是佛陀的教导，如果你以感受来用功，你觉知感受，你就能了解感受变化无常的自然法则。以这种了解来保持平等心，那么你就是走在解脱的道路上，因为你正在改变你内心最深层的习性反应，不然你只是在心的表层上用功。因此觉知一定要包含智慧的成分，才是正确的觉知。要了解什么是觉知，然后以这种正确的觉知来用功，你就能够到达解脱的最终目标。第四个朋友是 Samadhi， 同样的，这种定必须是正定，你们一定要正确的了解什么是正定，仅仅专注是不行的。 Kusala Chittasa Ekagata， 必须以清净心作为专注的基础，也就是说心的基础一定要先去除无明。观想形象虽然可以让你的心变得专注，但是这并不是正定。如果你的内心有某种贪爱，你想要得到某种东西，例如我成就了禅定，我就能够拥有这个拥有那个，这也不行。如果你以嗔恨心做基础来训练心的专注，也不行。你的心必须没有贪，没有嗔，没有想象。这个修行的所缘所观察的对象，必须是你时时刻刻经验到的实相，你觉知着每一分每一秒所呈现的实相，不管你能够觉知多久的时间，这就是你的正定。第五个朋友是智慧 Banya， 平等心 Upeka， 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这种智慧只是一种知性的智慧，或者是只是你听闻到的阅读到的智慧，只是一种文慧或是思慧 Suttamaya Banya 或是 Chindamaya Banya， 就没有用。一定要是修慧 Bhavanamaya Banya， 修慧是佛陀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你必须在感受的层面上去体验智慧，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实际的经验感受，并且保持平等心，因此而升起的智慧，能够让你从潜藏在内心最深层处的贪嗔中解脱出来。这也就是你在这里所做的，就是你这一生应该做的。你每天的修持都必须与感受同在，并且不升起贪爱的反应，不升起嗔恨的反应。你要不断地了解到这是无常的，这是无常的，并且保持平等心，然后这种平等心就会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发生作用，一定会发生作用的。如果你只是接受一切感受都是无常的这个概念，如果你只是在知识或是信仰上接受这种道理，你就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印证。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起伏，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你要如何保持平等心来面对这些事情呢？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你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 同样的，在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非常有钱的人过世了，根据印度的习俗，他的两个儿子共同维持这个大家庭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日子，也许闹了别扭，他们决定分家了，决定将整个财产，所有的金钱、珠宝、土地等等，每一样东西都各分成两半。全部分完之后，有人发现藏在某个角落的一个小袋子，打开了一看，发现里面装了两个戒指，一个是普通的银戒指，另一个是镶了非常珍贵的钻石的戒指。这个大哥起了贪念，他向弟弟解释说，这不像是我们父亲所赚的家产，这一定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传家之宝，要我们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我们应该保存这个传家之宝，如果把这个两只戒指卖了然后分掉，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传家之宝，我是长子，应该由我来保管这个钻戒，你来保管这个银戒指吧。弟弟微笑着说，好吧，你高兴就好，你欢欢喜喜地保留钻戒，我也欢欢喜喜地保留这个银戒指。然后他们就开始各自过自己的生活，生活总是会遭遇到各种不如意，各种起伏波动。这个拿了钻戒的大哥，当春天来的时候，也就是说意味着生活中遇到了如意的事情，他就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激动。然后春天过去了，秋天或者是冬天来临了，也意味着时运不佳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沮丧，他总是失去平等心，不管面对任何的事情，他就是无法保持平等心，变得非常的紧张激动，歇斯底里，而开始服用镇定剂，这种镇定剂，那种镇定剂，超级镇定剂，这种安眠药，那种安眠药，超级安眠药，一直到要靠电极刺激来过活。这是戴着钻戒的大哥的故事。另外，这位戴着普通银戒指的弟弟，他开始想，我的父亲细心地保存那只钻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特别保存这只银戒指呢？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另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于是他就开始仔细地检查这个银戒指，他发现银戒指上刻了一些字，上面写着，这也是会改变的。哦，这也是会改变的，这就是我父亲要传授给我的，这也是会改变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会改变的。他把银戒指戴在自己的小指上，春天来了，意味着遇到如意的事情，他能够欣然地面对它，他并没有避开这些顺心如意的事情，他享受着春天的风光，但是他看着戒指说，是的，这也会改变的，这不是永恒的。然后当这些如意的事情过去时，他微笑着说，我就知道事情是不停地在改变的，它已经改变了，这又怎么样了呢？我并不在乎。他并没有失去平衡的心态。冬天来的时候，意味着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他也是看着戒指说，这也是会改变的，他并没有哀伤哭泣，也没有感到失望，这也是会改变的，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这一定会改变的。好好坏坏，坏坏好好，生活当中一切的起伏变化都会发生，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也是会改变的，那么不一定要看着戒指，我们要看着内在的戒指，内在的实相，这是佛陀传给我们的，观察内在的实相，哦，这是会改变的，对于愉悦的震动流动感，哦，这是会改变的，一定会改变的，你体验到这种变化，不管你经验到内在的什么实相，外在的实相也是一样，这是会改变的，这是会改变的，你还是保持着平等心，那么这个朋友对你而言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所有这五个朋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不要担心你的敌人，只要有这五个朋友在，你就不用担心敌人会伤害你，而且要保持他们的纯净性，不要让他们受到污染，运用智慧，好好的运用这五个朋友，然后你会发现到逐渐的一步接着一步，你会走向解脱的最终目标，只剩下两天可以静静的修行了，要继续保持平等心，日日夜夜除了睡眠以外的时间要持续不断的保持平等心。 不要去管其他的人，自己努力的好好用功，对内心做一次非常深的开刀手术，把心中的非常深的不净情结拿掉，而得到解脱。你拿掉了心中多少的情结，就能够获得多少的解脱，就能够解脱多少的痛苦。因为我们自己充满了烦恼，所以生命充满着痛苦。要从痛苦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而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够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
May all of you enjoy real peace, real harmony, real happiness. Bhavat sarva mangalam. Bhavat sarva mangalam.